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今天的信息的时间，来再次跟大家问安啊，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想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做一个小小的课程推广。刚刚 Brenda 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就是我们有一个课程，对不对？还记得我们前几次的主日呢，我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系列的主题，就是提到了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吃的灵粮，我们需要很好的把这些灵粮给吃进去，然后呢，要消化，要吸收，最后还要行出来。不过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很深入的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开了这样一个装备的课程，就叫做《解经的原则与方法》，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如何的来读神的话。那么这个课程呢，是灵粮神学院的张雅谦老师来主讲的，一共有三堂课。8月份开始，连续3个周四的晚上8点到9点半。然后呢，也不用跑到这里哦，我们直接在家里用 Zoom 就可以来上课了，非常的方便。只要你打开电脑就可以，或者是你用 iPad， 或者甚至你用手机都可以。然后呢，也请大家放心，因为大家可能会自行脑补啊，一听到是神学院的教授，想到的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然后呢，讲话频率都不变，所以只要一开口不超过3分钟，就好像催眠曲，然后你就睡着的那一种。哦，不是，因为我们的张雅谦老师其实他很年轻，而且他讲话非常的风趣。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还唱歌给我们听。你应该没有想象到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是这么样的有趣的一个教授啊，所以非常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上一周在北区推广的时候，哇，永清的小组员们非常的踊跃，一共有8位年长者都已经来报名了。所以呢，鼓励在座的年轻人，还有不管你是什么年龄的，都可以来参加哦。相信这个课程可以帮助大家在读圣经、开理解圣经的时候都会有帮助。费用呢是10块钱，明天就截止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就拍张照，扫码来报名。好，课程推广的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主题的信息。今天呢，我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福音够不够”啊，福音够不够？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又是讲这种话题？一天到晚只会在台上叫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现在生活压力已经这么大了，我们每一天都跟陀螺一样转得停不下来，我已经自顾不暇了。Michael， 你不要在台上叫我们再去传福音了。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没有这样想的？不用不好意思啊，因为如果是我今天坐在台下，台上的讲员又说啊传福音的时候，我心里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这时候我要做个小小的调查，一方面帮助大家精神可以专注起来啊，一方面也真的就是真的是帮助我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很简单的 yes and no 的问题哦，就是是或不是而已。没有对跟错，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要想要了解一下，不要想太多，直觉反应就好了，可以吗？准备好了没有？好了，请问你觉得现在仍然需要福音的，你觉得自己现在仍然需要福音的人请举手。好，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不需要福音的人请举手。哎呦，不错啊，大家都不对，有一些人好像没有举手。那你是觉得需要还是不需要？其实不管你刚刚的答案是什么，或者说你刚刚有没有举手，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真的只是帮助我了解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在结束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答案对你而言到底是 yes 还是 no。 那么说起福音这个话题，福音，我想很多时候确实我们心里面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嘛，对不对？因为往往这3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传福音，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付出点什么，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对于多数我们在座基本上应该都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其实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已经相信了这个福音，我们也已经受洗得救了。那么 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认知，觉得哎呀，福音啊，它就是那个最基础的东西嘛，那些是对新朋友讲的东西，哦，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普遍对福音的一个认知的话，那么我也必须要说非常的可惜。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绝对不只是啊，福音绝对不只是这样子而已的。事实上，福音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所有问题的解答，只不过我们对着福音这个大能的解释有一点点的狭隘，以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偏差去局限了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而造成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很大的一个亏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被仇敌给骗了，结果我们都还不知道。也因此呢，确确实实我今天的信息是要来讲传福音，只不过这个传的对象啊，大家听好了，我不是要你去传给别的人，不是要去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而是我们要向谁传福音啊？我们要向自己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必须要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不会把福音的大能给局限在一个得救称义的门槛而已。也唯有透过不断的向我们自己来传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被福音者给更新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跟福音相称的自由还有成圣的生命。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今天都有预备好来聆听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时候呢，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用恭敬的心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一共有三段。第一段是出自于罗马书的1章16节，预备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第二段在加拉太书1章6到7节，预备起。
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位借着基督之恩呼召你们的神，而去随从别的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不过有些人骚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第三段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6节，预备起。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并且继续增长，不断结果，正如自你从你们听见福音，真正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起，在你们中间也是这样。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要拿起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我们一起所读的这几段经文呢，都是出自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使徒保罗。保罗可以说是传福音的专家，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学习福音的真谛，那么我相信保罗会是最合适的师父。不过因为这个主题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集中在某一卷的书信，而是我们比较分散的来看这三段的经文，也盼望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来找到一个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确定一下大家对福音啊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首先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为什么要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当中要特别记录这么一句话呢？是不是意思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以福音为耻的，是吧？否则就不用讲这句话嘛。 所以保罗还要特别的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意思就是有一些人确确实实是以福音为耻的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平时好像有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敢，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去传福音，会以福音为耻呢？大概我自己想，大概有两个可能。第一种不敢传福音的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基督为耻，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我们觉得上帝没有用，底气不足嘛，所以我们在别人的面前就不敢提起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觉得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所以以基督为耻。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明白福音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小看了我们的神，以神为耻。第二种我们不敢传福音的可能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以自己为耻，因为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我没有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如果我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或者是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哎呀，糟糕了，那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啊。如果按着这个思路，是因为觉得我们自己不够好，不够资格来分享耶稣，所以别人不能相信耶稣的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到底是谁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死的？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了耶稣呢？之所以我要先提这件事情啊，就是想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我们对福音的认知是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明白了福音的真谛，但事实上可能我们还是一知半解。只不过也很可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想对多数的基督徒而言，在一些情况之下，包括我在内，我们确实是以福音为耻的，这是真的。以至于我们会认为说，哎呀，光有福音不太够，别人应该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在福音之外啊，我要再加上一点什么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七节的时候，他讲，他说，我很惊讶，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那位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这位呼召你们的神，你们怎么去听从一个别的福音啊？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不过是有人骚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所以保罗在讲什么？他很惊讶这一群加拉太的信徒们竟然这么快就去随从别的福音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别的福音？以前我自己在读啊，就是啊，别的福音嘛，就是一个你知道别的东西。我想说，对啊，这群加拉太人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可是后来我才想想，不对啊，其实他们在说的并不是一个跟福音完全相违背的东西哦，不是哦，他不是说好像说，哎，你们这群人现在不要信耶稣了，耶稣不是救世主，不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相信吗？不会嘛，这群加拉太的信徒应该也不会信的，对不对？因为困难就在这个地方，难就难在这里。仇敌魔鬼非常的聪明啊，他只是加了一点点东西，在原有的福音的基础之上，他没有改变，他只是他加了一点点东西上去。哎呀，这个福音就改了。大家都知道创世纪里面的，对不对？你确定吗？他跟夏娃说，你确定吗？上帝真的有说吃了之后你一定会死吗？就是加了个问号上去一样的。所以当时大概是什么场景啊？你就假想你现在自己是一个加拉太的信徒，好，我现在信耶稣了，非常的感恩，有了全新的生命。今天呢，有人就跑过来跟你讲，他说，哎呀，太好了，你们信耶稣了，感谢赞美主，现在你们都有了永生的盼望跟确据。但是呢，好像还不够，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你再加上一个割礼的话，哎呀，那就更好了。怎么样？我没有 违背哦，我只是说你加上一个割礼就更好了。保罗当时跟他们传的是什么？保罗是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受死使我们得到了救赎，这是保罗传的福音。然后呢，今天从耶路撒冷来了一群人，然后就说，哎呀，你们这样子不太行啊，你呀，最好啊，先成为犹太人，你要回到我们犹太人的根源，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你需要做割礼。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光有福音够不够？够不够？大家觉得？他们意思就是说，哎，不够，光有福音是不够的。当然，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是 N 多年前的场景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说又有一个人来了，他说，哎呀，顺太好了，你信耶稣了，你有了永生的盼望跟确据，但是呢，你如果行割礼就更好了啊。什么？没有行过割礼是吧？好，太好了，来，等一下呢，主日结束之后，你就把所有的在场的弟兄都召集起来，没有行割礼的呢排队，咱们等一下全部一起去啊，我们去行完割礼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正儿八经的基督徒了。我想今天应该不会有人要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听起来很荒谬嘛。可是你要知道哦，换作是今天我们的场景，换到现在的时空，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类似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人很奇怪啊，越是白白得来的东西，我们会珍惜吗？我们反而越不会去珍惜，也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因为你没有付上什么代价。仇敌魔鬼透过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至于我们的核心信念价值观也会告诉我们说，没有那么简单吧，上天堂没有这么简单吧，得永生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吗？你确定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嘛，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呀？所以你会发现很好玩哦，信耶稣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就开始传不是福音的福音。星期天必须来参加主日的聚会，要来敬拜神，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将来不能上天堂。信耶稣之后，我们需要十一奉献，否则你就是个不敬虔的子民，将来不能上天堂。信耶稣之后，不能只做吃奶的婴孩，要参与服事啊，我们要建造教会啊，否则你就不能上天堂。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是不是很有意思哦？我们在福音之上加了一点东西上去。我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啊，我跟他传福音很多年，虽然他也曾经做过决志的祷告，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心里面，可是我每次问他说，哎，你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总是卡住啊。大家知道他卡住的点是什么吗？就是他星期天不想要来主日参加聚会，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别的。也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的认知当中，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等同于他星期天必须要在主日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啊？现在心里面应该是有很多想法了，哎，不对啊，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可是那意思是说，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都不用来主日参加聚会了吗？请不要误会我，不要等一下我讲完这一篇到最后下礼拜我来的时候这边一个人都没有了。你知道很好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是告诉别人说，哎呀，福音不能够完全解决你的问题，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点点东西，还要再多做一点点什么，你才能够更好的被得救，因为呢，只有耶稣是不够的。这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宗教，这个就叫做靠行为称义， 因为在我们把福音之外再加上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哎，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你就会发现信耶稣怎么不是这么快乐这么蒙福的一件事情，又是这个要求又是那个规定的，怎么都不自由了，你遇到的都是这些的律法跟规定。所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对福音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我们会认为福音只是一个非基督徒才需要的东西，只是一个得救的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之后我们就不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把福音给看小了。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怎么样在个人，对吧？我们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嘛。所以呢，信主之后，哎呀，福音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没什么用了，我们要去学怎么传福音，去跟别人分享福音，可是我们自己好像就不再需要福音。然后呢，我们进到了这个教会，我们就按照牧师按照小组长的这个吩咐，我们很认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我们遵守各种的律法各种的教会规定，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如果说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的话，哎，那坦白讲我们何必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啊，都是劝人向善的啊，那么我随便信哪一个不是都一样吗？我们平时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听过很多这种说法，对不对？慕道朋友应该会这样跟你讲吧，很合理嘛。因为如果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就确实是这样的时候，那真的也就是这样了。所以说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重要吧，太重要了，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甚至于我们可能会传讲一个错误的福音，然后呢还会拦阻人信耶稣，那就真的太糟糕了，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正确认识福音很重要，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所以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开始有一些的思考了，开始有一些认真思考，哎，到底我们在信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还没有错乱，因为虽然有一点点的烧脑，但是我们的信仰确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反思去思考，才能够真正的沉淀成为我们核心信念的一部分。否则在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根基不稳固，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被击垮了。古人云，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百胜嘛。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明白福音的本质，接下来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福音的两个敌人，福音的两个敌人。因为借着对这两个极端误区的认识，就能帮助我们找到在这两者中间的纯正的福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的图片啊，在这个福音的纵轴的上面，左边呢是宗教，也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右边呢是无宗教，也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当我们在谈论福音的时候，或左或或右，我们很容易啊，我们很容易会走到其中的一边。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吧。举例来讲，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明白了福音之后，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有把福音当成是一个门槛，我们得救的门槛，于是呢，随着我们对认识，对耶稣越来的越加的认识，我们就开始在这两边被拉扯，然后就开始倾斜了。比方讲，我信耶稣了，我很认真，小组长跟我说读圣经很重要啊，是灵粮，所以呢我每一天 commit 三个小时不断的读经，我每天读经三个钟头，读经读经读经读经。然后呢他们就说圣经要读完一遍啊，怎么样？好，不只是一年读完一遍，我三个月就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一年我可以读完四遍。然后呢我就慢慢又开始往这边倾斜。再来呢，哦呦，有装备课啊，太好了，解经的课程，哎呦，基督生平，超用功，超用功，所有的作业全部交上了，我又再往这边倾斜。我参与每一个服事，小组长说要服事，好， 所有的人都啊，服侍，参与服侍。然后呢，我慢慢摆荡到这边了之后，然后台下那一群人，你看看那一群人，每一次聚会都迟到。哎呀，你看看那个谁，哎呀，都不认真，每次坐在台下都打瞌睡。然后呢，因为我已经进到这边了，这边是什么律法主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心里就觉得说，哎呀，你们这一群人啊，真是的，真不配得神的救恩。只有我，你看看我这么的认真，这么的付代价，我比你们都优秀嘛。所以说，我可以进天堂。你们这些人，哎呀，这真是，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啊？再来哦，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是什么？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之后啊，觉得哇，太好了，神就是爱。是我的依靠，所以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凡事做一件事情叫做仰望耶稣。我不用参加聚会，我认真的在家里仰望耶稣。我不读圣经，我不吃灵粮， OK 的，上帝懂我，所以呢，我继续凡事仰望耶稣。最后呢，你有没有发现，你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叫做什么？相对主义。生命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也不用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耶稣已经包容接纳我所有的一切了。怎么样？很有道理啊，不是吗？就好像是在耶稣的肋骨旁边，他那个被戳的那个肋骨旁边，有没有？他的宝血从那里流出来嘛，所以呢，我就在这边装上一个水龙头，装上去，随时随地我有需要的时候，水龙头一开，自来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耶稣的宝血就流出来了。然后呢，啊，全然被洁净了，感谢赞美主，仰望耶稣。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两个极端，大家觉得是福音吗？哎，怎么有点怀疑啊？应该都不是嘛，对不对？这两边都不是福音吧？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很坚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紧紧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走到这个天平的两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图表，左边呢就是律法主义，右边呢是相对的主义。律法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把福音变成了一个宗教，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恩典的真理，只有一直跟你讲道理讲道理，但是没有任何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进到律法主义的时候，你就会以一个态度，就是我能够守住多少的律法，来决定我是否是一个圣洁的人，然后来决定我是不是比别人更加的爱主。于是呢，我会开始依靠自己，我会开始变得骄傲，我会觉得因为自己做得很好，所以其他人通通都不够资格，天国是只有我这种人才可以进去的。那相对主义的这一边呢，它是反过来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宗教的，他会觉得说，反正我再怎么做也做不到，我干脆就放弃了，我就白烂了，因为都是恩典嘛，所以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做任何的努力。所以就会出现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祷告啊，大家可以听听看。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这一票去抢劫的时候能够不被警察发现。反正我做什么都对嘛，对不对？上帝爱我，上帝爱我，我知道，太好了，圣经告诉我，不是吗？反正我做什么耶稣都会买单的。这个是什么？这就叫做没有真理的恩典。我什么都可以做，没有真理，只有恩典，尽管吃喝玩乐，反正咱们一样将来天堂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说称义的这件事情。律法主义的人会觉得你光有信心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加上行为。那么相对主义人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有行为，我不用做，反正只要有信心就足够了。大家觉得 称义这件事情，一个是信心加行为，一个是信心减行为，哪一个是对的？都不对，但是也都有一点对。好，我想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这两个很好玩的，一定要搞清楚哦。不是因为你今天做了什么，你才是天父的孩子，而是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你去做点什么。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次哦。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是天父的孩子，而是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你做些什么。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其实差很多。我的称义不是我的行为，但是我称义了之后，我一定会有好行为。听得懂这个逻辑的顺序吗？关键在于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先后的顺序。就好比今天如果我在家里面帮忙做家事，为什么我帮忙做家事？是为了帮助，是我要让我的家人，让我的父母亲们觉得开心，因为我爱他们，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所以我参与在当中，而不是说因为我需要做点什么我才能够留在这个家里，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些事情我就会被赶出家门，对不对？是这样子吧。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孤儿的灵，这个是错误的信仰。我们再接下来看哦，律法主义它失去了神在恩典当中所带来的自由，它混淆了成圣的观念，也忘记了上帝的爱，因为只剩下律法。那么反过来，相对主义的呢，它失去了神为恩典所付上的代价，变成了一个廉价的救恩啊，也没有所谓成圣的概念，更是忘记了上帝的圣洁与公义，只有看到神的爱，却轻忽了罪所带下来的影响，最后会变得怎么样？喜欢替自己辩护，推卸责任，都不是我的错，然后也喜欢隐藏，把很多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甚至还会夸大别人的错误，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没有罪。其实说到底，神的爱还有神的圣洁，这两个都是上帝的属性，是同时存在的。听好咯，神的爱跟神的圣洁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二选一啊。所以说律法主义跟相对主义这两个都不是福音，也都不完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花这样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谈这两个福音的敌人，因为我们需要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开始往一个不是福音真理的方向慢慢的在偏移，而逐渐丧失了让福音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被骗哦，真的不要被骗了啊。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好像都在讲问题，对不对？啊，什么律法主义、相对主义都是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得有一条出路啊。那到底正确的出路在哪里呢？著名的初代教父跟神学家叫特土良，啊，特土良，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正如基督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称义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教义也被钉在了两个敌对的错谬的中间。所以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两种错误的思考模式，会把我们从福音的中间往左或往右的不断的拉扯，而且这两个错误都非常的有力量。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被圣灵给更新，被福音来更新，我们无可避免的就会在律法主义跟相对主义的中间，这两股敌对的力量当中被拉扯，而且呢，这样子一直被拉扯，被拉扯，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正确出路的。可是既然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我们势必需要另辟蹊径啊，我们要找第三条路。大家觉得这第三条路是什么？这第三条路就是纯正的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才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今天一开始所读的这段经文啊， 在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福音是谁的大能？神的大能。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人会反对，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然后呢，保罗又说：“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救？我以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救我的认知就是得救赎嘛，得救嘛，救。所以救就是得救。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不是把这个救这个字的含义给缩小了？因为我们在讲的一件事情，如果救等于得救的话，意思就是只有在讲到我们的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谈到说信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救了而已。只是说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变成了义人的身份，然后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得救了。然后呢，得救了之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福音只是我们得救的门槛嘛，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叫我们得救，我们得救了之后就没有需要了，我们就不再需要福音了。可是其实神福音的大能绝对不只是这么狭隘的，它是全备的。你要知道，救恩，英文叫 salvation， 这一个字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要我们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身份称义，变成一个义人得救之外，其实他还要帮助我们在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要过上一个成圣的生活，是要帮助我们成圣的，并且将来还要怎么样与主一同得荣耀。这个叫做完整的救恩 salvation。 换句话说，福音绝对不只是一个未信主的人他所需要的东西而已，不是的，更不只是一个得救的门槛，也不是的。神的福音其实被我们给看小了，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有偏差，也是不完整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呢？其实福音就是一个完整的救赎的故事，从起初的创造，到堕落，到赎回，再到后来的更新，还有恢复，我们需要把这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给讲完整了。如果我们只有谈到堕落跟赎回的话，我们如果只有用罪来为出发点去描述我们的福音的时候，那么福音自然就只是一个得救的门槛而已啊，也会让人家觉得只是一个未信主的人才需要的东西啊。可是如果你去看整本的圣经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是很清楚的，从神的起初创造，到人的堕落，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持续不断的更新，再到将来最后的新天新地的恢复。其实福音确确实实就是那第三条路，是所有问题的解答，这一个才是我们需要传讲的完整的福音。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福音其实没有很完整哦。我举个例子吧，假使说今天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在吵架，如果是在一个不完整的福音叙事的里面，因为只有堕落跟救赎嘛，对不对？只有罪嘛，都是罪人嘛，是不是？落入了，你很自然就会落入在那两个拉扯啦，一个律法主义，一个相对主义的里面。所以呢，很自然你看到对方的眼中的那个人就是糟透了，都是罪，各种不 OK 啊。然后呢，你又觉得都是他的问题，真糟糕。然后呢，所以你始终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因为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在吵来吵去，然后呢，你也会觉得福音是什么？光有福音哪里能够帮助我们夫妻关系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福音之外去加一点什么，去找一点别的 solution 嘛。所以呢，我们就去怎么样，心理辅导啦，沟通技巧啦，很多很多去帮助我们。我不是说这些没有用啊，但是你会发现它是怎么样，治标不治本，因为核心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完整的福音故事，去同样的情况再来看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到神起初的创造，请问是美好的吗？是吧，对不对？所以原来我的另外一半，虽然我现在眼中的他是再怎么样的不 OK， 可是他也是上帝的公主跟王子。哎， 那他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其实是因为罪的缘故啊。然后真的都是他的问题吗？难道我不是也是罪人吗？是不是也是因为罪的原因，我也堕落呀，我也需要被神救赎啊？所以你会发现，哇，其实你看这件事情的眼光不一样了。而且神的福音是全备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完整的，它并不是只有在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我现在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听好了，我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变得更好，而是我可以全然的倚靠耶稣，依靠耶稣福音的大能，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我可以持续不断的被更新，我的生命被更新，并且我也相信，我先被更新之后，神会恢复我的婚姻。只要有耶稣，我的婚姻就是有盼望的。大家能听出来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吗？完整的福音救赎故事好像是一个系统跟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眼光、一个角度、一个思维的逻辑，去重新审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并且可以在里面找到一条出路。为了帮这个，我知道这有点困难去理解啊。我们用接下来这个图表再去试着帮助大家去明白这个概念啊。这张图是好像我们信仰的一个历程。我们从它的左半边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点，遇到了十字架，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十字架，他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就被称义了，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得救称义之后呢，我们就进到教会这个信仰群体的里面，我们很认真积极的聚会，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然后我们就发现到说，哎呀，怎么好像神的圣洁跟我们原来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坦白讲有点糊里糊涂的嘛，我也搞不清楚，所以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之后，你就会发现到神圣洁到一个地步，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罪相容的，一点都没有。甚至于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为我们承担罪的时候，因着罪的缘故，他跟父神的紧密连结都是断开的。由此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的圣洁，是多么的厌恶罪到这样的地步。于是呢，因为你越来越认识神的属性，你原来哦，你知道神原来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自己怎么样，真是一个罪人啊。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但是我们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气不上的，你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嘛，对不对？你做不到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跟神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你不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就会发现我们眼中的这个十字架是一样大的。所以随着你信仰的历程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最后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往上，因为你觉得十字架不够，福音不够，所以我需要做点什么，我好让自己配得上神的圣洁。神你太圣洁了，不行，我要让自己做更多的事情，更圣洁，我才可以配得上。所以我会靠行为去称义，也就会成为一个律法主义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了。我前面都已经解释过了。第二种就是往下面，往下面是什么？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大，没有任何的盼望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不可能。但是因为神的十字架不够大，没有办法帮助我，所以我只好怎么样？我开始摆烂，我假装没有看见，也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我开始低估自己的罪，自欺欺人。如果我们眼中的十字架不够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被福音完全的得着，觉得福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 你会发现其实神福音的大能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十字架也远远比我们想象要大得多，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为多了。不但如此，我们也会开始意识到基督的富足，还有我们的新身份，以至于我们跟着我们对神越来越深的认识的时候，其实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谦卑，也才会从当中得到真正的释放还有自由。这才是福音这个好消息的真实的含义。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他说什么？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继续增长，不断结果，正如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正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起，在你们中间也是这样。所以在这边讲，他说福音在普天之下和在你们中间都是持续增长，不断结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福音本身它是同时具备了普世性的，就是去跟所有未信主的人传讲，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个人性的，意思是说福音的果子不只是指要一些人得救称义而已，而是说在我们的个人内在生命当中也要结出果子，圣灵的果子，因着福音的大能也要在我们的里面不断不断的结果子。所以说福音绝对不只是得救的门槛，也绝对不只是给未信主的人才需要的，福音是人心翻转的唯一出路，不但我们可以让个人得着，也要让世人一同被改变，这是福音。美国当代著名的牧师和神学家 Tim Keller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去总结了什么是福音。他说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从来就没有可以超越福音到更进阶的一个境界。福音呢，不是一个真理的阶梯当中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不是，它更像是真理之轮的一个枢纽。他说福音不仅仅是最粗浅的好像 ABC 而已，而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 A 到 Z， 是我们的全部。也就是说福音不仅仅是我们进入国度所必须明白的最低限度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而是我们在国度当中持续取得进步的方式。福音呢，叫我们成长，叫我们更新，它是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每一扇被关上的门的钥匙，并且能够穿越每一道的障碍。虽然这句话很拗口，这一段话，但是结论就是什么？福音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起头，它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全部的过程，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福音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我知道这听起来真的有点绕啊。我第一次开始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也确实花了我一点的时间才能够去理解。其实说实话，我想不管怎么讲，讲这么多，我想至少大家应该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第三条出路，福音也不是我们得救的门槛，是可以帮助我们今生成圣，将来来世得荣耀的唯一的途径。当然我知道这个只是一个知识，听进去了好像 有什么用吗？其实没有用，我们需要去行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福音来更新，也需要在各个生活的层面当中去应用它。其实它是一个过程，被福音更新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在凡事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要透过完整的福音来重新的去检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选择跟决定。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两个敌人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我们 一直以来都一直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摆荡的一个东西。我们其实是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并不是这么简单，好像说今天哇，我听过了一件这个东西，我好像大概 get 到了，然后我今天睡一觉起来之后，哦，突然之间我就被福音更新了，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过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要怎么样 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今天我好像几十分钟就可以讲清楚的。但我真的希望今天我做到了这件事情，就是我帮助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落入到福音左右两边的这个陷阱的里面，并且给大家一个新的看见，就是说福音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第三条路，是有盼望的。只要我们开始选择透过福音的视角去看待，去处理各样的处境跟问题，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复杂了，所有事情都变成简单了。不管是好像你的工作职场遇到的困难，你夫妻婚姻的家庭的关系问题，或者是好像我们身份认同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内心深处的一些的偶像，其实都是一样，因为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神的福音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想再做一次调查，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调查啊，请问觉得自己现在仍然需要福音的请举手，觉得现在不需要福音的请举手。好，谢谢大家，我很捧场啊，我希望大家现在都已经对福音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啊，感谢主。而且真的说实话，好的开始是什么？成功的一半。我希望大家真的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操练，有机会我会在讲台上更多的分享，给大家一些这些的观念，让我们很实际的就是说怎么样透过福音的视角来处理，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遇到的问题。当然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继续讲很多，可是我也不希望说今天就结束在一个地方，好像我们讲了一篇很学术的道啊，很有道理的东西，大家听完之后只是哦 Michael 说的哦，好像福音哦，我现在知道福音不是给新朋友，福音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然后呢也没有然后了，然后就结束了，听了一堆的道理就回家了。不是，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干货啊。我们要怎么用呢？全备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全备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有罪，我们还要更败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有罪，还要败坏。可是听好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也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浩大。我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但是神的恩典也比我们想的更大。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讲了，今天我在讲福音，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讲说我们要传福音，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说要跟谁传福音？要跟自己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传什么呢？我们要跟自己传一个福音，就是说，第一个，我很好，不管我再怎么好，我也没有好到耶稣不必为我上十字架，因为我仍然是有罪的。第二个，我再怎么差，我再怎么烂，耶稣也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因着他的舍命代赎，我已经被赦免了。意思是什么？原本我们可能没有出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在这两个敌人的当中被拉扯被摆荡啊。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真实知道自己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不需要靠行为来夸口或者去要求别人。你知道律法主义很容易去要求别人，因为我做得很好，觉得人家不够好，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开始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谦卑，并且我也知道自己我没有差劲到一个地步说我配不上神的恩典，没有，因为神全备的福音已经救赎了我们，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学习敬畏跟顺服神，这是我们要跟自己传的福音。当我们真正被福音得着的时候，我们所专注的焦点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以耶稣为中心的，不再是我的问题有多大，别人有多糟糕，而是我的神有多大，别人有多好。相信只要我们可以不断的跟自己传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来更新，就能够帮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可以谦卑但是不自卑，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自傲， 我们可以自由，却不会放肆；我们可以蒙神所爱，还可以去爱人；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自由，还有成圣的生命。大家说阿们吗？好，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谈到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以福音为耻，对，那其实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过于狭隘，以至于我们会觉得哎呀，光有福音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再加上一点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得救，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开始向人传一个别的福音。然后呢，我们也探讨到福音的两个敌人，分别是律法主义跟相对主义。因为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所偏差，促使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落入了这两个陷阱。不但我们自己信耶稣越信越辛苦，甚至还可能去传讲一个错误的福音，成为了拦阻人信主的绊脚石。接下来我们提到说，在律法主义跟相对主义之外呢，其实有第三条路，就是福音。因为神的福音是全备的，是完整的救赎故事，也是够用的，更是大有能力的，不但要让我们称义，更要让我们可以成圣，还要得荣耀。所以说福音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起头，更是基督徒生活的全部过程，也是一切问题的解答。最后我们提到了要被福音来更新，不仅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福音来更新，我们也需要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实际的把福音给应用出来。不过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操练，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天天向自己传全备的福音。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调整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好让我们不会落入到福音两边的陷阱，而能够全然的被福音得着，被福音更新，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自由，还有成圣的生命，天天过得胜的生活，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被福音更新，天天向自己传福音。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